今天我讲的信息应该是用英语讲的。但是当我知道今天是用英语讲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两天前一个寄生的童工，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他透过我太太艾苏去提醒我，他说要用英语来讲道，不要用马来西亚的英语来讲道。但问题是我唯一熟悉的语言就是马来西亚英语，所以今天我会用马来西亚的英语来跟大家说话。马来西亚的英语是一个很特别的语言，因为在一个句子之内可以有几个英文的生字，但通常也会加了几个广东话的字，也有一些福建话和马拉的字，对我来说还加上一些印尼的词语。但是最重要要帮大家去明白的就是，马来西亚的英语是没有文法的，我们不太喜欢文法，我们喜欢怎么发音就怎么发音。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如果你是一个说英语的人，或者你的本土语言是英语的话，又或者是在外国读过书的话，如果你不能够明白我说的话的时候，也请你放心，不是你有问题，也不是我有问题。所以在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也很想跟大家讲，这是我很大的福气，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去分享。当几年前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联合营去讲道的时候，我太太艾苏就在我讲道之前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所以当耀华牧师邀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就整晚都睡不着。然后当我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跟艾苏说，问题大了，问题大了。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事啊，什么事啊，他以为有什么大问题出现了。当他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你的问题。好，我不再用那么多时间了，我先用一个祷告去看看我们的主这一次是有什么想透过我们，也透过这个复活节营要去做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谦卑的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是要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祈求你赐给我们特别的同在，因为只有你的同在是我们所寻求的，同样也是唯有你的同在是我们所渴望的，因为没有你的同在一切都是徒然的。我们同样将你的仆人交托在你的手里面，祈求你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被你使用，阿们。首先当我们去看巴弗的时候，第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当我们透过信心去看神的话语，圣经就会成为一本很让人兴奋的书。当你去看神的话语是带着信心的时候，你每一次都会明白到，哇，真的很奇妙。主力说，在巴弗里面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答案是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会承受地土。当我们去看这本书是带着信心的时候，我们会说，哇，那些贫穷的，那些好像我们的，原来圣经应许我们整个的天国，天国的地土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真的真的很奇妙。所以为什么我说，如果我们看神的话语只是这样读啊，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哦，这样挺好的，哦，然后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承受地土。然后读下一句，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在读神的话语， 当然也不是凭着信心去读，因为当我们真的有信心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哇，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兴奋。当我去看这个营主题承受地土，你可以想象真的是一个很震撼的这个营主题。你想象那些温柔的可以承受地土。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就是说那些超级富有的就会承受地土，超级富有的是会承受地土。这本书是一个英国的记者写的。你知道记者就是一个人能够走览这个世界，他可以走遍全世界，然后访问不同的人，他是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他做了一个结论，那些超级富有的不是普通富有那么简单，超级富有的就能够承受地土。你看看我们中间有哪一个是真的富有的，不要说超级富有啊，你明白这个话的讽刺性吗？你看，如果在一个会议里面，那个主讲的就在讲这个题目承受地土，你看看在这个会议里面，昨天我就看到景豪牧师，你看看景豪牧师他会不会是有钱的呢？那么瘦。明天你们也会看到耶利米牧师，你看看他也不算是有钱呢。但是你看看我，可能你会觉得我是有钱的。为什么？因为我来自印尼。如果你在穿印尼扎染的那些衣服，如果你要问我拿钱的话，我会问你，你需要几百万呢？一百万？两百万？少意思呢？你给我银行户口的号码，我就可以把钱传给你。你要一千万，没有问题。我想最不幸的就是，神给了我一个有钱人的样貌，我的样子看上去是很有钱的。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很有钱的，但是他跟我说，每一次我开车去接你的时候，别人都以为我是你的司机。如果你戴了一个假的手表，每个人都以为你戴的是真的，但是当我戴了一个真的时候，别人都以为我戴的是假冒的。这个不是主要的一点，但是在这里我想帮助大家去明白这个引主题。你知不知道神承诺了我们什么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是会承受地土的。我希望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真心的相信神的话语，我们也是真心的相信那些温柔的人真的有一天会承受地土。所以这个是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复活节营。虽然当我们听起来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听下去好像很讽刺，也是很无稽。或者如果你们都是从香港来的，你们会知道香港的地产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昂贵的地方。或者你会以为有一个捷径，所以你参加这个复活节营，这个营主题你可能会很有兴趣，你可能以为我们会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几个月前我读了一本书，是关于网上的色情事业，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入侵了教会，所以我有阅读这方面的书，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在网上面有这些色情问题的人。当我看这本书当中其中有一些的话，我觉得挺有趣的，也很有启发性。他当中引用了 C.S. Lewis 的话，当我们看到一个不会改变的应许，一个不会改变的赏赐， 是神应许我们的。神发现我们的渴求不是太强烈，反而是太弱。我们不是一些全心全意的人，我们会与世俗为友，沾染酒精，还有性欲。但是当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给我们有无限的喜乐，是应许了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太容易就满足了。我希望透过这个复活节营，我希望我们不是这么容易就满足。当神应许我们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全力的来追求，直到我们得到为止。所以当我再次开始跟大家分享营主题之前，我也想首先跟大家讲关于门徒有两个追求的目标，而这两个追求的目标是每一个门徒都应该有的。在关于主耶稣吩咐门徒的这个大使命，是叫我们叫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主耶稣也命令我们要教训他们一切关于我所教训的。首先我要讲的就是作为一个门徒最基本的，就是想要去做每一个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就是说每一个门徒是应该是全心全意去遵行耶稣基督的每一个命令。作为门徒一定要有两个最基本的野心。第一个最基本的野心，作为一个门徒，他要在他死之前对主耶稣的每一个教训每一个命令都要做。当我再见主的时候，或者也不需要等很久的时间，我的意思说在印尼人平均的寿命是67岁，我还剩下17年，或者我还剩下17个圣诞节，或者剩下17个复活节。我希望这样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催逼感，当哪一天我再见到神或者站立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很希望我能够跟神讲，我已经完成了关于你所讲的一切的命令，你所命令我的我都已经做了，并没有忽略任何的一条。这个是我希望在神面前可以讲的话，就是在我离世之前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能够说这样的话。我想这样是很重要的。当我越多的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帮人受洗。如果这个人不同意这方面的条件，如果他的生命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完完全全的去遵行神的命令，去遵行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命令，就不应该帮他受洗。在申命记26章13到15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字眼，是申命记26章13到15节解释摩西叫以色列民的一些话。摩西是叫以色列民向神讲的一些话。你有要在耶和华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叫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手上的时候也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牛奶与蜜之地。我觉得这段话很有趣。当我去数我已经这只眼的时候， 我已经这个字眼出现了七次。英文是 I have， 主耶稣在新约里面用了七个我是，在生命记当中出现了七个 I have， 我已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讲我已经完全的遵行了你的话语，在每一方面你所命令我的我都已经遵守了，所以求你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这是一个门徒最基本的一个野心，我们需要有的。但是在这里我想做一个提醒，虽然这些命令是摩西在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民讲的，但是我们知道旧约不过是一个影儿，是新约的影儿。新约是远超过于旧约，比旧约更加的美好，所以旧约不过是一个影儿，新约的应许是比旧约更加的美好。所以当一个影儿跟真实的去比较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分别。例如你看看我的影儿，都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一块黑色的。所以影儿不过是全都是黑色的，你也看不到眼睛，看不到耳朵，但是跟真实的影像去比较的时候，真实的形象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荣耀，好看多了。所以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新约是建立在一个更美好的应许上面。所以这一个带来我的第二点。所以第二点就是说，一个门徒最基本的渴望，最基本的野心，就是经历神所有的应许。神有很多的应许提供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经历这些应许。当神赐应许的时候，他是真的会落实的。当他承诺给应许的时候，他是真心想给我们的。所以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些的应许？当人做很多的应许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打算去实现的。有一件事我是从小朋友的身上学会的，在我的生命中我也经验过，帮助一些小朋友。我学到一个功课，你不要随便答应小朋友。我最近的经历就是关于约翰牧师的儿子 Oliver。 约翰牧师的儿子是在印尼的巴黎，我偶然就要去 Denpasar 这个地方一次。约翰牧师的儿子是很可爱很有趣的，他还是很小，他常常帮我把行李拿到房间里面去。当他帮我把行李拿到房间的时候，当我打开我的行李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奥利法就会走过来问我，梳妆叔叔你有没有一些玩具啊。哦，我就跟他说，哦，没有，我没有玩具，上次我来的时候就给你带一些过来吧。然后奥利法就说，嗯，那好，那你下次带给我吧。于是我就答应他下一次会带一个双层的公交车给他，所以我答应了，下一次就给他带了一个双层的公交车玩具给他。然后下一期的旅程我再次去 Denpasar 去看望他们。其实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承诺过他的事情，所以当我想起的时候，我就赶快叫艾苏帮我去找这个玩具。但是当我们到处去找这个玩具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双层公交车玩具，所以艾苏就帮我买了一个很大的，货车的玩具，希望这个巨型的火车玩具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巨型的火车玩具给 Oliver， 因为这个玩具太大了，我都放不进我的心里，我要另外用手拿着。但是当我见到 Oliver 的时候，他真的很失望。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知道他很失望呢？因为每一个晚上他来我的房间跟我玩的时候，每一个晚上他都会来我的房间跟我玩，但是忽然间无端端的他就会问我一个问题， 树状叔叔，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双层公交车的玩具吗？树状叔叔，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双层公交车的玩具吗？当第一次我回答了他是啊，然后第二次他又问我，我就说我真的找不到啊。第三次他也这样问我，啊，你真的不相信我吗？每一个晚上他都问我相同的问题。我也不是 Oliver 的爸爸，所以这一次来香港，我一定要确保我可以买到一个双层公交车的玩具。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实现我对他的承诺。所以我跟你讲，当神做了一个应许的时候，他真的很希望给我们。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奇妙的应许，我们一定要去尽力的。所以我跟你说，当神向我们许下承诺的时候，是真的很希望给我们的。我已经说过很多很多次这个例子，那些印尼来的，对不起了，我要再重复一次。因为主跟我们说，那一些来到我的面前的，不会再渴，谁来到我的面前吃我的饼，他不会再肚子饿。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应许？谁吃了这个饼，他不会再饥饿，不会再口渴。这里说的是内在的一份满足，内心的一份饱足。我们不会再口渴，也不会饥饿。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人多么的空虚，充满了饥饿。但是真理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门徒，你知道神的恩赐，你会问他拿这个的礼物。这个礼物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亚拉伯的王，他最近四处外访，他来到马来西亚，去到印尼，也去到中国大陆。相信如果你从他身上得到一份礼物的话，你的生活都会改变。你想一想，你可否想象，如果你从神，从这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那里得到一份礼物，你的生命会完完全全的改变。你不会再饥饿，也不会再口渴。你记得主耶稣有跟人说，如果你经历过喝过这些活水，吃过那些饼，你的内心里面不会再有嫉妒，也不会再嫉妒任何人。如果有两个人，大家是在互相嫉妒纷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解放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嫉妒纷争，不会再争什么。以上就是这两点是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作为一个门徒基本的野心和追求。好，现在我们再回到赢的主题。赢主题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是温柔的人或者是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会承受地土。我可以在这里很坦白的跟大家说，当我要去讲这一篇的信息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不情愿。为什么不情愿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你真是很谦卑。所以有些人觉得我讲这个题目，温柔的人、谦卑的人的时候，你会以为我是个很谦卑、很温柔的人。我是要承认，当我越去查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白这个题目。我也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去看清楚这个题目。我要承认，我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基本上我是个骄傲的人，只不过是尝试学习谦卑而已。我不过是一个人学习谦卑的功课。所以你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这一点。所以我希望你听这个信息，你听到关于神在圣经里面关于那些谦卑人的应许，是非常的奇妙，也是非常的丰富，是非常的奇妙的。圣经说他不会忘记那些谦卑的人，他会听那些谦卑的人的祈求，那些谦卑的人可以得到饱足，他会指引那些谦卑的人，他会教导那些谦卑的人。 他会塑造美化那些谦卑的人，他会赐恩给谦卑的人。换句话说，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神对那些谦卑的人是非常的真实，就是说神会对你很真实很真实，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神对我们来说是不真实的话，就非常的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骄傲。也当我们看圣经里的骄傲的时候，你也可以留意到是非常有可能神最不喜悦最击打的，或者是说一种性格神要击打的，就是骄傲。例如箴言16章第5节，这里说凡心里骄傲的为亚伟所憎恶，所以心里面的骄傲是亚伟所憎恶的。但问题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所以骄傲这个问题就像是口臭一样，或者是体臭。口臭跟体臭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闻到，除了你自己闻不到之外。你知道口臭跟体臭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可以闻到，除了你之外。所以为什么我跟我的太太艾苏说，如果你闻到我有口臭的话，麻烦你立刻告诉我，我就立刻用牙线或者是刷牙去清洁我的牙齿。所以希望我的太太会提醒我，我就快快去刷牙了。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要对付骄傲的话，是要这样去对付的。但是我想这个是很难的。我想如果我们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骄傲的话，实在是困难的。你知道吗，在最近就几个月之前，一位同工他的骄傲已经超越我能够容忍的一个底线。所以我跟他说，你很骄傲，你的骄傲真像口臭一样。你知不知道当我这样跟他说完之后，他到处去攻击我，从印尼的这一边攻击到印尼的那一边，到处打电话给人说我的坏话。你知道处理骄傲真的是很难的。我想我们对付骄傲是需要对付的这么认真，因为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神阻挡骄傲的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如果神忘记我们，神没有听我们的祈求，神没有指引我们，他甚少我们自己，他也不想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工作，这个已经很悲惨了。但如果神要阻挡我们的话，这是非常的可怕。我不想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神要阻挡我们，你常常都不能够找到他，你不能够正面的去寻找他，经历到他，你就会过一个非常悲惨的基督徒生命。我可以跟你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基督徒生命，是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清楚的标记，一个很清楚的标记可以让你看到你生命中是有骄傲，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恩惠，因为神只会将他的恩惠恩典赐给那些谦卑的人，他是将恩典赐给那些谦卑的人，因为他只会将他的恩典赐给谦卑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也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你是一个同工，你会发现在你的身上你没有恩典，缺乏恩典，是在你的生命之中缺乏恩典。当一个人的身上缺乏恩典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到的。圣经里面怎么说主耶稣呢？你们看，他是充满真理和恩典，是充满恩典和真理。所以好像我们的教会一样，当很多人去看我们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们教会是充满了真理，但是缺乏恩典，充满了真理，但是没有恩典，这是非常的危险。因为法利赛人也是充满了真理，但是没有恩典。但是神是赐恩典，赐恩典给那些 谦卑的人。所以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所以当我第一次被邀请也知道这个灵主题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使我成为谦卑，使我成为谦卑，所以我才能讲今天这个题目。但是后来我明白到，神可不可以这样做到呢？神可不可以使我们成为谦卑呢？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当我去看圣经的时候，我明白到谦卑是只有我们能够做到的。当你去查考谦卑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查到你要自己谦卑，自己谦卑。如果这个是第三声的话，就是说他要谦卑他自己。原来谦卑是一样常常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的，不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我知道在生命记八章第二或者第三节，那里说到神使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谦卑。但是如果你看上文下理的话，你会看到神只是提供那个环境，提供这样的环境给他们去谦卑，不是神将谦卑这个东西赐给他们。实际来说，当我们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明白到这是一个失败，因为以色列民不是太谦卑。虽然圣经说他们有谦卑他们自己，但是神只是提供我们一个环境去谦卑。谦卑是要我们自己去做的，也是只有我们自己能去做的。我们去谦卑我们自己。我看很多关于祷告的书，因为我觉得祷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祷告是困难的事。我甚至不太明白祷告的逻辑，这是为什么我要读很多关于祷告的书。在我读了那么多祷告的书，我明白到一点，我们不应该去求神去帮我们去做一些他命令我们去做的，这是浪费时间，浪费精神，浪费气力。不要求神去做一些他命令我们去做的。就好像例如说，一个父母他叫他的孩子去做功课，然后小孩子说你帮我做吧，这是不合理的。但其实我们不就是常常这样吗？我们就是常常都这样做。例如在很多年前，我跟一个人说，我跟他谈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他需要学习摇树，我就跟他说了很多爸爸，你就是需要摇树。在我们的对话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唉，神真的要帮我去摇树，你知道吗？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属灵，听上去好像很属灵的，你是很接受。其实你想深一点，你会以为你是会去做的。但是后来我开始明白，原来这只是一个很圆滑的方法，跟神说我不会做的。这也是一个很圆滑的方法去跟牧师说。当你转过头来离开牧师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说我不会做的，我不会原谅这个人的。你明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向神去祈求帮助，我不是这个意思。当你很愿意很想去做的时候，你才应该去求神帮助你。又例如当我上这个讲台之前，今天的早上直到现在，我一直向神祈求，神啊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要上来讲道，我真的是在上来。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求神的帮助，而是你只能够求神帮助当你真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所以我只是想说，我们真的需要祈求神，求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敏感的良心，是特别对罪对骄傲敏感。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敏感的良心。最近我在读圣经的一句话，死亡的毒钩就是罪，死亡的毒钩就是罪。圣经怎么形容罪呢？它就是比喻到当你给刺扎到的时候， 虽然是可能是很小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个很小的昆虫，例如蜜蜂扎到的时候，你会很痛，是非常非常的痛。我是非常的肯定，一个被森林充满的人，我是非常的相信，一个被森林充满的人，他会感受到罪就像一根刺一样，你被刺扎到的时候，你会立刻有反应。被扎伤就像跟肌肉撕裂一样，当你的脚或者手的肌肉撕裂的时候，你不会说 OK 了，明天才算吧，你会立刻去处理。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你都会立刻停下来，无论是多么微小的事情，你都会放下，因为你很痛。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对罪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良心，但是我发现在我自己的生命或者别人的生命里面是有一点的困难，我们是一点都不敏感。我们可以去埋怨，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夫妻可以吵架也不觉得是一件什么事，我们可以大声地呼喝别人也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可以愤怒可以发脾气也不觉得是一回事。但问题是，无论你觉得也好不觉得也好，当你被扎伤的时候，你会死的，你会死的，你感受不到，因为你是死的，你的皮太厚，你感受不到，所以你感觉不到。我常常都觉得，我真心的相信，第一步去学习谦卑，去学习温柔，是悔改，一个深切的悔改。最近我们都受到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关于邵华牧师的，他患了癌症。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很忧愁，也不知道该跟他讲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写一些什么给他，甚至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话去安慰他。所以当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写些什么给他去表达我的关心。在2月9号他就回了我一个信息，他告诉我他做了35次的电疗，三次的化疗，大概是这样。正常来说，当有人给我写信息的时候，我会去回复，我一定会回答的，我也会谢谢。但是这一封信我没有回答，我没有这个力量去回答。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我相信如果邵华牧师是今天离世的话，他一定会去到主那里，在天国里享受跟主一起，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在天国里面，你就在地上去为他哀伤。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宽恕别人的心灵，如果我们不能够宽恕的时候，这一种不宽恕的态度比癌症更加的可怕，更加差。因为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很清楚地说明，如果你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你也会蒙饶恕。但是如果你不宽恕别人的时候，你的天父也不会宽恕你。如果你的天父不宽恕你的时候，你就完蛋了。我说你完蛋了。有时候我找到一些很有趣的话，或者一些人说过的一些意念，我就会二次创作自己的话，我就有自己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神是非常的宽容，宽恕我们的，唯一的罪他不会宽恕的，就是不宽恕。所以弟兄姊妹，我只是想在这里劝勉大家，当我们离开这个营会之前，我们没有留下一些不被承认的罪， 我们不会剩下一些没有承认的罪，也不会剩下一些不和的人际关系。如果真有一些事情你是需要宽恕的，也有一些人你是需要宽恕的，或者有一些事是你需要别人去宽恕你的，你就在这个淫秽里面去做。你在离开之前去做好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使到教会可以合一。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敏感的良心，一个敏感的良心可以去经历每一个罪，就像我们的身体给刺扎到的感觉一样。但相信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经历到，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对我来说也是困难的，特别说到谦卑这个事情。谦卑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都充满了不好的味道，这个是我们唯一熟悉的味道。什么是谦卑呢？谦卑的定义是什么呢？我要承认，我也有困难去明白，因为我们也是从世界，从字典的里面的定义去明白谦卑和温柔。但是当你明白到，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的神人跟刚才我们看世界里面的定义来形容谦卑是不符合的。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是符合到圣经里面的谦卑，摩西在圣经里面是被形容到世界上最谦和的人，跟着就是主耶稣，他也是被形容到我心里柔和谦卑。我自己也多加了一个人，就是保罗。保罗也说我对你是温柔的。但是你有留意到这三个人也不是符合我们心里面我们所定义的那种谦卑。我们常以为谦卑的人说话的声音都是很小的，很有礼貌的，或者很懦弱的，就是谦卑，或者有自卑的心态的，就是谦卑，或者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的，我们以为这样说的就是谦卑。你知道吗？有一段的圣经我是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明白的。当神呼召摩西去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跟神说，我没有口才，你不要派我去呢。然后神就跟他说了一段话，然后摩西又再来到神的面前，麻烦你不要派我去呢，你叫第二个去吧。然后摩西的这些话就引起了神的愤怒，神发怒了。我以为神不是一个很有忍耐的神吗？很多人，很多牧师都告诉我神是很忍耐的，但是当我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看到神不是很忍耐，他很快就发怒了。当你第二次跟他说，哎呀，我不行了，我不太好，我不能做到这些事的时候，就立刻的引起他的愤怒。我真的不太明白，我以为摩西是很谦卑，我们也好像他这样很谦卑，哎呀，这些我做不来，那些我也做不来，我们以为这样就是很谦卑。但是后来我明白到，从这一段的经文我明白到，当神叫你去做了你就去做，不要唠唠叨叨的问这么多的问题，神绝对不会容忍这些假的谦卑，他不会容忍这些假的谦卑。他叫你做的事情你就去做，不要抗议然后就去做，否则我们就会惹起神的愤怒。他不会容忍任何假的谦卑，他叫你去做你就去做，不要去反对，否则你就会引起神的愤怒。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谦卑的时候，实质上是在引起神的愤怒。我唯一可以说关于谦卑的是什么呢？我不想说太多，因为这个不是重点。我基本上是怎样定义谦卑呢？ 就是一个人他是完全的去依靠神，那个人是完完全全的去依靠神，他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神去活。所以诗篇第七篇第九节他说，那个等候耶和华的，他是等候神的回应，他是常常的等候神。要去明白什么是谦卑呢，我想回到创世纪，在创世纪当我们去看亚当的犯罪，主要就是一个不服从的罪，是一个不服从的罪。没错，的确是一个不服从的罪，但是我觉得亚当的罪比不服从更加的多。他不服从的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想成为神。我们是要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邪恶，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法庭。整个世界都是在做这个同样的事情，亚当的本性到处都是，每一个人都想从神那里独立出来。生命树基本上就是一棵依靠的树，是一棵依靠神的树。这个依靠的树就是使到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的亚当有分别。你看主耶稣的生命，当你看主耶稣的生命，他是唯一的人完完全全的依靠耶和华父神，他自己是无有的，虽然他是无有，但是他不是停在那里。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我们来说，我们常说自己是无有的，什么都不能做的，但是我们就停在那里。但是主耶稣说，对，我是无有，我靠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天父我什么都可以做，也会为他做任何的事。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温柔和谦卑。所以让我来到这个重点，我想说一下这个温柔和谦卑会在我们的身上做什么呢。所以我想跟大家翻开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学谦卑，我们不是从字典里面学，也不是从神学的书里面学，我们要从耶稣身上去学。他心里面是柔和谦卑，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是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就是这样去得到安息。他的轭是容易负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你们，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你就会发现基督徒的生命是有安息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再重复，如果你是谦卑的话，你会明白到基督徒的生命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在印尼文的翻译里面是舒服的。所以我给了一些指示给在印尼全时间培训的队伍，我跟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跟人家说基督徒的生命是很困难的，是很沉重，是担子很重。如果你查考圣经关于一些字眼，就是担子、困难、沉重，这些的字从来都不是用来形容基督徒的生命。你知道使徒约翰讲什么吗？他说他的命令并不难守的。但是我肯定你会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会有困难，是有苦的，但是保罗说这是短暂的。所以我跟你们说，这是主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如果你觉得基督徒的生命很沉重、很困难、很崎岖， 我想跟你说，你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我也跟你说，在罪里面的生命，在世界里面的生活是很沉重，是担子很重的。当我被邀请在这个营会当中去讲道的时候，当时我是在马来西亚我的家乡里面过农历新年，在那里我跟我的家里的成员去相聚。当在跟家人亲戚一起的时候，你会见到世界上面的人他们很坦白。当你在世界外面的时候好像很多事情都很美好。当你在家里对着家人的时候，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不满意都会表露无遗。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在世界上的生命，在罪里面的生命是非常的沉重，是充满担子，是不能容忍的，是人承担不了的。所以当我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也观察了这个世界一段时间，我跟我自己说，我没有任何的欲望要回头去回到这个世界，我是没有任何的欲望去回到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浮华，是多么的吸引，我都没有任何的欲望要回到世界。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成长，我观察到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受洗了一段时间，就忽然间因为某些的原因，忽然间他们就羡慕这个世界的生活，忽然间他们就羡慕这个世界的生活很自由，也很渴望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完全的不认同他们，不能够认同他们。如果我们真的正确的去负主的轭，他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是舒服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看上去是没有可能去可以承担的，甚至乎你感觉是你没有可能去承担的，但是当你被负起的时候，它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就好像将水变成酒一样，看上去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当你去做的时候是很容易。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你知道吗？在很多年之前，张牧师他常常都会提起一个神学家叫 Kierkegaard， 他常常都会形容这个作者写的书是很难明白的。所以我就尝试去接受这个挑战，去读他的书。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书，是由 Kierkegaard 写的，叫做 Gospel of Suffering， 受苦的福音。以前我的英语不太好，所以就看得不是很明白，现在我就可以明白多一点，所以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两句的话。在书里面他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轭，有铁的轭，有木的轭，有惰性的轭，有沉重的轭，只有基督的轭是好的，只有基督徒所背负的轭是好的，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是舒服的。所以我就说阿们。所以接近这个信息结束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谦卑的一两个结果。马太11章25节，主耶稣说，那时耶稣说，父啊， 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26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神是一个向人启示显现的神，也是一个向人隐藏的神。他向那些骄傲的人是隐藏的，向那些自大的人是隐藏的，他只是向那些温柔的谦卑的人去显现。所以第二件我想跟大家说的，当你是柔和谦卑的时候，你会明白到你会常常都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哇，很奇妙，就像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面，里面有非常美丽的图画，当一个人能够看见的时候，他就会哇哇哇，当一个人不能够看见的时候，他就会说没没没。所以这里我们说到的是属灵的瞎眼，或者是属灵的看见。所以到底神向我们显现什么呢？在27节里面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就是说到底神向我们显现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知道父跟子，去认识子跟父。我想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对吗？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事情比认识父跟子更加的重要。所以最近我也跟全时间培训的队伍去说，我们在门徒会常常都会引用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的17章3节，永生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还有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常常都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回答那些三位一体论的人。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灾难。我觉得常常去引用这一段的圣经，但是我们其实不是很认识天父和他的儿子。要去认识天父和子是非常的重要。我真心的去相信，唯一的方法去认识父跟子是真正的谦卑。是怎样谦卑呢？是我们自己去谦卑。当我们自己去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打开我们的眼睛。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所以我们能够去明白基督的爱的长或高深，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真正就是婴孩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去明白父跟子对我们的爱。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呢？因为按着我自己的本性，是一个很容易低沉的人，很容易就觉得很灰很负面。是靠着主的恩典，我的信心慢慢去增长，来到一个地步，我心里面去决定，我不会容让灰心、失望、晦暗去进入我的内心，我绝对不会允许这些事进到我的内心。因为这些的抑郁、这些的晦暗是标志着一个人完全跟神没有接触，特别是你跟神的爱没有接触的时候，你会很低沉。当你很低沉的时候，这个我是从我的经历里去讲的，当你是低沉抑郁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很沉重，就算是你的呼吸都是很沉重的，唉，就是睡醒的时候都是很沉重的。 其实我也是挺强壮，挺多肌肉的，但是当你是低沉的时候，是抑郁的时候，每一样事情都是一个担子，每一样事情都是很沉重。当每一个事情对你来说都是很沉重的时候，我相信你对世界来说是没有信息可言，你是没有信息可以去跟这个世界去说。这一点可以带到另外一个重点。我记得在情人节那天，我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的太太艾叔常常都跟我说，我的情人节礼物在哪里啊？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啊，你还需要些什么呢？这个是可以循环再用的礼物。因为在情人节当天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就很记得那一天。因为在刹那间，我就默想一段的经文，在一瞬间神就向我说话，他说，你不像我的儿子。为什么？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扎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耶稣说，来到我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说来我这里，你说你想学习圣经，你想明白一些的教义，你来我这里吧。但是当你有重担的时候，虽然我没有说出声，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想，你不要搞我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当我在我的服事里面，有一些对我是很有吸引力，我很想去做的，但是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像主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现在是感受到主耶稣，如果他是知道某人他是在经历劳苦重担的，但是又不想来到他的面前的，主耶稣会非常的伤心。但是我就相反，我会很开心。你明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呢？我忽然间明白到，这就是教会的护照。如果我们要像主耶稣，如果我们被护照是要像主耶稣，我们是被护照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事工就是跟人说，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指引你们，让你们得到这份的安息，我会告诉你，你需要除掉些什么，也需要去拿起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教会的护照，是教会整体的护照。我想这些就是主今天放在我心里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信息。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当我初信主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圣经有这么好的话，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致失望，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也不会失望。我很想去鼓励大家，借着神的名去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靠放在他那里。你信靠他，你必不至于失望。可能我们需要等候，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希伯来书那里讲，亚伯拉罕是忍耐的等候，他就得到神所应许他的。我们可能要等一段的时间，或者我们要等很多年，但是我想向你保证，我也想向你宣告，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之上，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因为信靠神而失望。当这个引主题告诉我们，谦卑的必承受地土，这一段话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宝贵。当我是还是幼嫩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说对神的失望，是 Philip Yancey 所写的。过往我很喜欢将这本书借给那些有信心危机的人看， 虽然题目说是对神的失望，但其实内容就是说你不要对神失望，所以基本上就是去劝勉那些人不要对神失望。所以这些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去分享的信息。我希望神是大大的透过这个引主题去祝福大家。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